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和为之去旅行播客节目，我是主持人宗轩。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是为之去旅行的老朋友姚佳怡老师。姚老师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姚老师，我们和姚老师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或者说带大家去的目的地是新西兰。对。为什么要选择新西兰呢？其实要回到我们上次说到，世界之前我们说过世界葡萄酒地图，世界葡萄酒地图，然后还做过法国葡萄酒地图。那为什么一下子跳到新西兰？我当时想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可能特别需要一种凉爽的感觉，所以就会跑到还正是冬天的新西兰。
对对对，新西兰呢是在那个南半球，所以跟我们北半球刚好季节是反过来，相差六个月，所以我们现在是七月份的话，那边差不多大概是一月份，就是比较冷的时候。
嗯，
对，刚好跟我们反过来的。
嗯，对。那我记得前不久的时候我还参加过一次新西兰的葡萄酒品酒会，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有很多非常好喝的白葡萄酒。
对，新西兰是一个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国家。嗯，那我们对新西兰最深的印象啊，可能来自于它的农产品，因为本身新西兰更多的是一个农牧业的一个国家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往往也在它的那个农牧业的产品里面能够找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比较的纯净啊。
嗯，对。那可能就是在我们今天在正式开始这个谈葡萄酒之前，还是需要姚老师给到一个比较大关于新西兰这个国家的地理或者说风土上面有一个比较框架性的介绍。
嗯，好的。新西兰呢，就新西兰人自己把自己称为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在一个非常与世隔绝的一个地方的这么一个国家啊。首先新西兰是个岛国，它是位于这个南太平洋上，还有两个大岛组成，就是南岛和北岛。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跟其他的陆地隔得非常远啊，它距离最近的澳大利亚可能有1000多公里啊，然后所以这个岛屿或者说这个地方是最晚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当地的这个有很多这样的比较奇特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啊，包括植物啊，保留下来。嗯，最典型的就是新西兰的这个叫 kiwi
啊，胖胖的一只鸟，不会飞。
对，不会飞的一个鸟啊。你想一个不会飞的鸟能够存活下来，当然今天可能也不多了啊。
嗯，
能够存活到今天，说明它在这个新西兰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天敌啊，是一个非常一个安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我就是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啊。就是最早的，因为我们会知道，就是新西兰有很多毛利人，然后还有现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欧洲人。那毛利人其实最早的时候，好像是在十三世纪以前就已经到了新西兰现在的这块土地上面，然后他们应该是从法属，就是现在叫做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那个就像大溪地所在的那片地区，然后岛屿，然后坐着这种就是像木筏一样的然后过来的，然后之后就是荷兰人，然后又是英国的库克船长，所以然后一直就是到我们现在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国家。嗯，
对对，新西兰的历史其实相对比较简单啊。对，就像你刚才说的，毛利人呢是在一个在太平洋上面的一些原住民啊，据说跟台湾的这个高山族啊，他们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他们可能在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发展史上面是联系在一起的。
嗯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有毛利人的历史也不长。真正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大概是1000年左右，所以新西兰最宝贵的资源，他们自己觉得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独特的啊，没有被过多的打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所以你今天要去新西兰的话啊，你在入境新西兰的时候，你可能要非常小心，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带的，比方说植物的种子，比方说一些 这个动物的制品，比方说烟草什么的啊，这个你都不可以带啊。他们也是把握的非常的严格，在海关那边就非常非常严格。
嗯，
啊，他们有一些那个应该是叫工作犬吧，嗯，他们那些工作犬也非常的灵敏。
对，他会在入关的时候就会挨个行李来闻哈。
没错没错，
嗯，
对对对。
对，这个是大家如果要去以后未来去新西兰去旅行的时候要提前注意的。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就是说了这个很多跟新西兰地理这个有关的哈，可能要补充一些我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数据，比如说像新西兰的这个国土面积，它大概的大小就跟日本或者说跟英国是差不多，但是它的人口呢就只有400万，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是超过1亿的人口，所以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其实是人口非常非常的稀疏，然后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很少有人类足迹，也不能叫有人类足迹，就是你很难去看到人的这种非常纯净的自然的地貌。嗯，
对，是的，新西兰的人口大概只有400万啊，然后他们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北边的奥克兰啊，然后你如果去了蓝岛的话，那边的人更少啊，更少，所以整个那边大家有时候开玩笑说新西兰的羊比人要多很多啊。
对对对，我好像看了一个数据是。平均下来是一个人会养到19只羊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如果从用牛来算的话，就是一个人会养2头牛，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我们就是聊了一下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位置，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地理。那其实从这个新西兰的葡萄酒的版图来讲，它我看了一下，它的那些产区都非常的小，而且是比较分散的。
对，新西兰的历史啊，就葡萄酒的历史其实非常的短，大概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他们最早的时候是受到澳大利亚的影响，澳大利亚呢有一些大的酒业公司，然后他们跑去新西兰那边去发展，这个是新西兰葡萄酒行业起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在这个之前呢，他们没有大规模商业化的酿酒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基本上就是一些欧洲移民他们可能做的一些家族式的一些酒庄，规模都不是很大。那其实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是从北向南发展的，先从奥克兰开始，因为最早的移民先到了是奥克兰，所以在奥克兰的周边呢会有一些这个小型的葡萄园出现，今天仍然会有啊。然后他们慢慢的往南边去这个移民的话，他们也开拓了南边的葡萄园，包括那个刚才说到了澳大利亚一些大的这种酒业公司啊，他们也是在新的地方，比方说这个 Hawke's Bay 啊，北岛的，然后再往南就到了这个他们的这个首都惠灵顿附近啊，像 Martinborough 这样的地方去开拓一些新的葡萄园。当然它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葡萄园啊，如果我们从产区来看，最大的一个产区是在蓝岛北边的叫 Marble 的一个地方。对，这个是占到了整个新西兰差不多有将近3/4的这个葡萄园面积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产区。
嗯嗯，那这个我们这个产区可能就一会儿来慢慢聊。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它作为这么短的葡萄种植或者说发展葡萄酒发展的历史，那从整体上面来讲，就是新西兰葡萄酒一提给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总体印象？
新西兰呢，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葡萄酒，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注重品质的这样的一个产酒国。它在今天这个整个葡萄酒世界地图上面占有一席之地，其实跟它的品质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如果从产量的角度来看的话，新西兰只占到整个全世界葡萄酒产量不到1%。但是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产酒国，这个就是因为它的品质，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风格。那我们知道新西兰葡萄酒它的起点呢，它发展的比较晚，但是它起点相对会比较高。他们种植的葡萄园呢都是按照非常科学非常这个有系统的方式去种植的。那新西兰的农学家甚至在全世界开拓了一个非常先驱的一个领域，就是所谓的葡萄种植的叶幕管理，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葡萄的这个叶子然后做一个管理，让它不要太多 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葡萄的果实啊，跟这个叶木达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一个平衡，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熟度，然后又会相对比较少这个病害的一个压力啊，这个是新西兰的农学家他们做成的，所以他们在这一块其实还是有自己独到的一些东西，独到的一些地方。
嗯，我听起来已经是非常精细化的一个种植和管理的方式。
对，是这个，如果是大家如果有接触到中国的一些葡萄酒产区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在种植方面，就葡萄种植方面，其实我们距离新西兰这样的后发展的国家其实也有不小的一个差距啊。
嗯 ，OK， 那就是听起来其实还挺让人期待的。那我们刚才说了新西兰的这个国家的一些整体的概况，然后还说了一些葡萄酒的总体的特点。那我猜想就是因为它这个国家也从南到北也有1000多公里，它是不是从气候上面来讲，它的微型气候也蛮复杂的？
对，是的，他们的这个跨度真的非常大啊。如果我们整体来看新西兰的话，新西兰是一个海岛，所以它整个国家呢大部分的就是我们把它归类到这个海洋性的一个气候，所以它这边呢其实受到海洋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南半球它靠近这个我们的西风带，所以它也是盛行西风，那西边刮过来的风呢带有很多太平洋上的水汽所以在经过这个新西兰中间的这个山脉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西海岸下很多雨，东海岸相对就没有那么多雨了，所以新西兰的葡萄园都种植在靠近东海岸的这样的地方。嗯，
对，就是刚才姚老师在说这些关于东南西北的时候，包括这个海岸的，那我手里面就有一张新西兰葡萄酒地图产区，你确实能够看到，尤其是在南岛，其实北岛也是比较明显，它基本上都是在靠近也是靠近东海岸的地方，然后是有散落的这样的葡萄酒产区。那在南岛的最底下稍微偏中间一点，嗯，其实因为它的地理，就是从新西兰的这个地理地貌上来讲，它南岛是非常非常多山，然后北岛又也有很多活火山，其实这些都是很复杂的这个地貌，会给它的局部的气候就是让它很多变很复杂。
对，首先我刚才说我们说到这个新西兰的这个葡萄园，它的这个纬度的跨度就很大。如果我们从奥克兰北边开始看，奥克兰再往北一点，他们的这个北地这些地方，当然葡萄园很少，那边几乎已经靠近热带了。
嗯。
再往南的时候，我们到 Hawke's Bay， 就是这个霍克斯湾这边的时候，它的气候跟我们现在北京附近就是比较像，这个算是这个偏温带一点。
嗯。
到了这个马尔堡这边，相对会凉爽一点。再往南，到这个中奥塔哥这些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产区叫 Alexandra， 那个是全世界最靠南的一个葡萄酒产区。这个地方呢，而且因为它在这个像刚才你说的它在这个南岛的这个中间的一些位置，那个部分应该是叫南阿尔卑斯山区，所以它这边的这个气候基本上是这个就属于这个大陆性气候了所以冬天会比较冷一点，夏天相对会热一点这样一个情形。
嗯，对，就是如果大家去新西兰旅行的话，要带好，真的是要带好一年四季可能会穿到的衣服，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防雨的、防风的这样的衣服，因为因为你走在自然里面，就是它的气候真的是非常的多变，天气也非常的多变。那我们就是聊了很多，已经给大家一个大体的框架了，那是不是现在可以就是具体的聊一聊新西兰的具体的产区，哪一个是新西兰最早的产区？
新西兰最早的产区，我们先从整体来看啊
，
新西兰作为一个产酒国来讲，我们刚才说它的产量并不是很大，只占到全世界产量不到1%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品质相对会比较高。那我们如果从价格上面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新西兰当然没有特别贵的酒比方说上千好几千这样的酒基本上没有，但是也没有特别便宜的，比方说20-30块钱这样的酒 几乎也找不到，所以它是在一个就是有品质的这样一个段上面，性价比不能说特别好，但是从它的这个品质来讲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新西兰其他的产品也能够找到这样的特点，包括他们的，你像大家可能会经常用到的一些像蜂蜜啊，像它的这个乳制品啊，还有它的肉类制品都非常好啊，都非常的好，所以它的品质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特点。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以白葡萄酒为主，它有一个重要的葡萄品种叫做长相思，几乎占到它的整个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也是将近四分之三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特点。最早的产区当然是从奥克兰开始，奥克兰呢是随着移民的到来啊，特别是一些东欧的移民，欧洲过来的移民，他们把这个酿酒的习惯带到了这边，所以刚开始他们种的这个葡萄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国际品种啊，更多是我们欧洲当地带过来的一些品种，然后他们自己酿一些酒，所以最初的发展呢非常的缓慢啊，也没有成为一个蛮大的规模，因为新西兰毕竟人口也少，你刚才也提到，所以它本土的市场并不是很大。
那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我记得是我看的资料好像是克罗地亚，是从克罗地亚的这个移民，
对，有很多克罗地亚的移民过去。
对， 对，
对，
对，所以他会，
今天我们仍然会发现有几个比较知名的这个新西兰酒庄，他们的这个如果是往回倒的话，他们是克罗地亚过来的这样的移民。
然后呢会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会把克罗地亚的一些葡萄的品种，然后包括他们一些种植的，
对，没错，包括他们的一些种植方式
还有酿
酒
方
式，
对对对。那这个是会追溯到什么时候？
这个应该他们是刚刚过来的时候，应该是在十九世纪甚至更早一点。
OK， 那从这个奥克兰之后他会
对，我们如果说它真正的发展历史应该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才开始，由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大的这个酒业公司然后他们跑去新西兰那边开拓大片的葡萄园然后做大规模的商业化酿酒，这个其实才真正开启了新西兰葡萄酒的一个历史那这个过程呢当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市场的一个影响。
就是相当于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这个葡萄酒的这种规模化的包括全球贸易的一个发展会促使它的就是。
对，这个其实跟我们中国葡萄酒的发展历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步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去借鉴新西兰的，
对，因为这个
一个发展。
对，这个话题也是我想聊的，因为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就是显示说新西兰的很多葡萄是年龄非常短，大概是60%以上的葡萄的年龄是低于十年以下的，所以呢可能就是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兴。
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大家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一定要老藤才可以产出高品质的酒，其实不一定啊，其实不一定。那我们这个葡萄的这个藤跟这个人或者其他的动物一样啊，和它其他生物一样，它在壮年的时候，它的产量是它的和品质是最好的。那到了后期的时候，它的产量会下降的很厉害啊。那为什么大家很多葡萄园啊，商业的葡萄园？都需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比方30年或者40年的时候要把葡萄园给换掉是因为那个时候它的产量已经下降得很厉害，在商业上它的这个效益商业收益已经变得就是那个平衡点已经失去了，所以它需要换掉那留下来的就是一些老藤，所谓的老藤非常非常少，那个有的时候是一个作为一个标志，
象征意义，
象征意义。
对 ，OK。那我们刚才就是从这个奥克兰，能不能就是现在，因为我很迫不及待的想了解，就是有没有比如说特别具有标志性的产区，然后值得我们去拜访的。
对，其实新西兰是一个蛮适合去旅行的一个地方。
对，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新西兰很多住的酒店呢，它都是套房。所以非常适合一个家庭去旅行，然后它会有那个一个很不错，即使在大城市，在惠灵顿也一样，它会给你准备好客厅、厨房里的厨房，然后厨房的用具， 包括洗衣机这样的，然后呢卧室是单独的，然后你可以自己，你如果愿意啊，你可以自己做饭啊，都非常方便。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这种像是度假的方式的这样很多酒店，而且都做得非常的，说不上豪华，但是会做得非常干净，非常舒服。
嗯，对，其实就是可能要需要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有计划去新西兰的话，其实要多留一些时间，就比如说15天左右，因为你看起来好像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它实际上它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尤其它有很多亲近自然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徒步，然后选择住在帐篷里面，然后每天徒步多少公里，然后再参加一些品酒也好，或者是然后再到城市里面，实际上它是一个可以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嗯，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新西兰的很多的酒庄，他们自己呢都会有这个，他们不一定有住的地方，但是有蛮多的酒庄有餐厅，他们的餐厅呢，新西兰的这个做的食物很有意思，他们的食材都非常好啊，食材非常的新鲜，包括他们的蔬菜水果啊，包括他们的肉类都非常棒啊，所以非常适，包括海鲜啊，非常适合去搭配当地的葡萄酒，特别是白葡萄酒啊，非常的棒。
嗯，那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特别的酒庄然后值得拜访？
其实蛮多的啊，其实蛮多的，我们可以从北到南看一看。从奥克兰，如果大家一般去到新西兰往往是在奥克兰，就是飞机就落在奥克兰了。那奥克兰出来呢，其实离机场很近，就有一个蛮大的一个酒庄，基本上在新西兰也算是排在前五的，叫新玛丽一个酒庄，叫 Villa Maria。这个酒庄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也是个家族式的，他们的家族爷爷是克罗地亚那个的一个后裔啊。然后还有另外的酒庄，像这个在奥克兰的应该是北边一点。啊，有个叫 Kumi River 的一个地方，啊，那个酒庄的那个酿酒师和庄主呢，是一个葡萄酒大师，啊，然后他也是克罗地亚裔的人，啊，个子很大，他做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霞多丽的酒，
嗯，
然后在奥克兰的东边一点会有一个岛叫基流岛，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地方，这个岛上有非常好的酒庄，也有非常好的餐厅。但是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啊，因为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岛上的建筑非常漂亮啊，就是很多这个算是这个富人区吧，啊，很多人的别墅在那里啊，就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去逛一逛，去看看酒庄，在那里吃一顿饭，然后喝喝酒这样的一个岛。那个岛其实面积不算小啊，所以你可以从奥克兰坐渡轮过去。然后在那边呢，你我不知道有没有公交车什么的，反正你可以想办法去到酒庄啊，因为整个岛上从东到西可能也有点距离啊，可以想个什么办法啊。啊，可以租个车或者干嘛的，其实都应该问题不大。
对对对对啊，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他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都是在奥克兰附近，就是他们的这些土壤啊，或者说这些风土上面的事，有没有像法国，比如说勃艮第啊，就是那么的复杂呢？
他们其实也蛮复杂的啊，也蛮复杂的。所以那个其实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所有地方的土壤都蛮复杂的，只是说你怎么去对待它而已。法国人呢，因为他像勃艮第你刚刚说的，他们种了很长的历史啊，他们是精耕细作。那新西兰包括中国也一样，我们的很多的新产区，我们对自己的葡萄园的认识可能没有那么长的历史，但我们现在有手段，我们可以做土壤分析啊，做这个各方面的成分的分析，然后了解这个整个这个我们葡萄园的土壤的这个详细的组成部分，然后我们来看适合种，结合气候，结合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自然因素，看我们适合种什么样的葡萄。但我们可以快速的去达到这一点，这个部分其实同样是很复杂，只是说你的酿出来的葡萄酒在价格上面能不能支持你去做精细化，
嗯，
啊，这是一个商业的问题。
对对对，这个其实还蛮复杂的。
对。 相对复杂。
对对对，那就是这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葡萄酒，就是酒庄他们在酿造自己的葡萄酒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历史呢？或者说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比如说葡萄
的
品种啊，
在我们刚刚说了它的主要的葡萄品种是这个白的啊，所以他们酿很多白葡萄酒啊，特别是长相思。我们可以看到长相思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白葡萄酒里面呢基本上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葡萄品种，除了霞多丽以外可能就是长相思了。
而且
销量很大。
而且我想就是像现在这种夏天很闷热的时候喝一个温度冰的刚好的这样的一杯白葡萄非常舒服。
对
非
常舒服。
对,
对它又带有很多青草这样很清新的气息。
对，
还有一些柠檬包括西柚啊包括这个百香果这样的一些香气会非常好。
对，那就是您当时去这些葡萄酒酒庄的时候跟他们当地的人在聊葡萄酒的时候，您觉得他们对自己的葡萄酒或者说对新西兰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非常自信，新西兰的酿酒人非常自信，就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葡萄园这么纯净的环境下能够酿非常好的酒。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个新西兰的这个葡萄酒有很有表现力啊，能够表现出自己独有这样的风土的条件。举个例子，我们在这个基留岛上可以发现他们酿很好的这样的用红葡萄酒啊，在那个地方因为相对会在奥克兰附近会比较热一点啊，他们酿的希拉包括这个波尔多混酿都非常非常出色。
那在那些地方比如要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他们那边当地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您吃过好吃的东西？
其实新西兰好吃的东西蛮多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倒不是在北岛啊，是在蓝岛。我们当时去的一个酒庄在离皇后镇开车大概一个多小时啊，可能要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还有一点距离。然后呢这个酒庄其实是一个联合体之前他们有大概九个种植农，然后他们合作在一起就合在一块儿做了那么一酒庄。当地那个他们的那个葡萄园的后面有一座山，很秃的一个山，因为圣丘武大果那个地方皇后镇那个地方其实算是就刚说是大陆性气候比较干燥，降水比较少所以你看那个山是光秃秃的他们管那个山叫困难山，叫 Mountain Difficulty， 所以那个酒庄也叫 Mountain Difficulty。 它有个很在那个山坡上面，半山坡上有一个餐厅，那个 view 很好。然后呢座位其实不多，大概可能坐二三十个人这个样子一个餐厅。那家做很好吃的鸭子非常棒，而且最神奇的是这个餐厅的这个后面的部分有一个停机坪就直升飞机可以停在那。那很多去旅游的人呢会搭直升飞机如果时间不够就直接就落在他们那，
然后跑去吃
回去
跑去吃一只鸭子。
对对对对对，去吃。对，搭配他们的那个
非常好的风景。
对，他们的黑皮诺做得很好
那我想这还是一种挺奢侈的一种享受
对，其实蛮不错的。而且当地三丘五大狗离这个酒庄 Mountain Difficulty 不远的地方他们会种很多樱桃那个樱桃会很大很大一颗也非常好吃
每次我觉得聊葡萄酒的时候然后都会去聊到周围的风景然后聊到好吃的，这个是聊葡萄酒的必然
对对对没错，因为那个葡萄酒是当地的环境的一个产物嘛跟当地的文化自然条件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觉得喝葡萄酒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有的时候葡萄酒是可以自斟自饮然后还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葡萄酒还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去拿给人朋友们共享的。那您再去和当地人一起品酒的时候，您觉得跟当地人的这种交流您觉得他们有没有什么比较有特点的意思，或者说他们接人待物上面
新西兰人，我发现新西兰其实他们非常热心也非常那个淳朴的一些人。新西兰人的那个性格有一点点感觉上有点与世无争的那个感觉，这个可能跟他们的这个自然条件特别好有关系所以他们不需要特别的 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始终是处于一种相对比较安逸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他们为人处事都很平和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你看他们都是不慌不忙的啊，然后你真的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热心。
嗯，对，嗯。那我除了刚，因为刚才我们聊的几个酒庄都是比较偏在奥克兰，说的比较多的酒庄都在奥克兰，然后从这个奥克兰出来到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推荐的酒庄？
我们往南走，奥克兰出来以后往南，我们可能要去的第一站啊，如果是看这个葡萄酒产区的话，可能就去到这个 Hawke's Bay。 Hawke's Bay 呢是其实是新西兰蛮重要的一个畜牧业的一个中心，当然也是他们的这个水果和蔬菜的一个生产中心，同时也是葡萄酒的一个重镇啊。他们的气候就是 Hawke's Bay 这个地方跟那个波尔多很接近，所以他们有很多红葡萄酒啊。他们在海边比较凉一点，可能有比较多的这个霞多丽白的啊，长相思。往内陆一点，他们有很好的这个赤霞珠、美乐、希拉这样的葡萄酒。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Villa Mario 在那边有一个酒庄，然后他们的这个酒庄里面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餐厅，这新西兰的第一个由酒庄开的一个餐厅。那个餐厅你如果是在吃饭的时间饭点去的话，你基本上会没有位置，你需要提前预定啊。然后呢 Hawke's Bay 因为它靠近海边，然后它有一个小小的港口，老的那个港口那个区域已经改造成为一片这个酒吧餐厅这样的地方，很热闹，非常的热闹。然后他们还有在海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餐厅，大概只有四五张桌子，叫 Pacifica， 就是类似于太平洋人这样的一个餐厅，是一个米其林的餐厅，也非常非常的棒。酒庄方面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酒庄有一个叫象山的，叫 Elephant Hill 这样的酒庄，他们有很好的餐厅。然后像这个 Cranky Range 他们也有非常好的餐厅，刚才说的 Villa Mario 也有很好的餐厅，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酒庄都非常值得去看一看。再往南走到了这个奥克兰的附近，不是奥克兰啊，这个惠灵顿的附近，在这个 Martinborough 的附近的话，有一些酒庄做这个黑皮诺做得非常好，像这个像这个 Dry River 这样的像 Hubert 这样的
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叫做马丁堡就翻译成中文对吧
对，
它就基本上已经是到了是在北岛的尖快到北岛的尖尖的这个部分，
对，快到北岛的这个离惠灵顿很近的，
对，
它其实就在惠灵顿的东边一点啊
，
所以那个地方风很大，那地方风非常的大，然后也是说，因为整个新西兰还是在西风带上，在惠灵顿那个方向，他们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风，所以风就过来了。整个库克海峡就是南岛北岛之间的库克海峡，风也非常大。然后去完马丁堡的酒庄。不是很多啊，还有一个小的酒庄叫悬崖 Escapement， 也是做很好的这个黑皮诺。
那这部分的风景或者说除了品酒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去的地方？
我觉得风景的话在北岛的部分我建议可以去做自驾然后因为整个的这个北岛整个新西兰都一样，开车非常舒服，没什么车。
但它就是要记得是右舵哈。
哎，对对
对
对
对，
它是行车靠左。
对
啊，所以它是跟海岛的国家，跟英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啊，行车靠左，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再加上车也不多，唯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拐弯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问题都不会太大开车很舒服。而且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那个小动物被压了什么都有，兔子啊刺猬啊什么都有那个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那个可能你车灯一照的那小动物它可能就一下就不动，然后你也看不见它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在没有大型的动物不像澳大利亚有袋鼠给撞一下那个肯定 还是很厉害。
对对，而且都会出现交通事故的这样子。
对
对
对，
嗯，那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北岛，是不是就可以就比较细说到南岛这部分的？
对，在结束北岛之前呢，我觉得在惠灵顿待上一两天会非常好。惠灵顿的感觉，惠灵顿其实不是很大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是上坡下坡，然后街道窄窄的，有点像香港。然后也有很多好吃的，啊，惠灵顿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对，从惠灵顿当然我们就可以坐飞机啊，或者是坐渡轮都可以，那飞机小飞机啊，然后跨越库克海峡去到蓝岛。蓝岛的话，在惠灵顿的对面是有个叫 Nelson 的一个地方，那个是有个小产区啊，就是叫 Nelson 这个产区。Nelson 这个城市被认为是新西兰最有英伦风范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它那边城市不大，但是非常安静啊。本身 Nelson 这个产区也不是很大，它的这个出一些长相思、霞多丽、黑皮诺这样的葡萄酒啊。然后从 Nelson 出来往东走，就会逐渐的啊，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可以开车啊。因为离得不是很远，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能到马尔堡。
马尔堡是一个好像在中国国内是认知度比较高的产区。
对，全世界都一样。因为马尔堡几乎就可以代表了整个新西兰。所以我们在一个买酒的地方啊，在一个 wine shop 或者在超市里面去看新西兰的那个部分，大部分的酒都是马尔堡的。因为它产量也是最大的啊，面积也是最大的。
那边的就是从气候上土壤上有什么特点吗？
马尔堡相对会比较复杂一点啊。马尔堡我们可以基本上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它的这个北边，它的北边当然是山啊，产区的北边是山，然后产区自己的最靠北边山的那个部分呢，有一条河叫 Wairoa River， 这条河呢流入一直往东流入这个太平洋，在太平洋那个地方有一个小的海湾叫Cloudy Bay， 啊，就是所谓的云雾之湾。然后在这个河边的这些葡萄园呢，是整个马尔堡最温暖的一个地方，它的土壤成分当然是以这个鹅卵石为主。如果我们往南走，南边他们有另外一个山坡，然后这个山坡呢会形成很多个小的山谷，那这个部分呢叫做这个马尔堡的这个 Southern Valleys， 就南部山谷。翻过这个山以后就到了它的最南边叫 Avatarri Valley， 啊，那个部分就比较凉爽一点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一个部分。
我发现啊，就是在您讲这些产区的时候，这时候确实是最好手里面有一张
有一地图，
对，有一个地图，对，这样的话能够跟着这个声音就是按图索骥，按声索骥，然后去了解这个葡萄酒产区的它所在的具体的位置。那就是这边的这个马尔堡的这边的这个葡萄酒，从味道上面，从它的酿制的方式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呢？
马尔堡的酿造方式跟其他的新西兰可能没什么太大区别，都是比较现代的酿酒方式啊，用最新的技术，然后很多这种不锈钢的桶啊，他们用那个橡木桶的部分相对比较少一点。然后马尔堡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我们刚刚说长相思这个葡萄白葡萄品种。然后白葡萄品种的对于长相思来讲呢它基本上酿造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锈钢，基本没有橡木，因为它是一个芳香品种。我们知道芳香品种用到橡木桶的时候不多啊，但有个别的啊，最知名的一个酒庄就是 Cloudy Bay 啊。 Cloudy Bay 当然是这个明月薛因诗旗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酒庄啊。然后他们有一个很高端的一个葡萄酒，他们就是长相思，他们会过一些桶。
哦，那会在桶里面会待多久？
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旧桶的成分比较多一点，然后时间也不会太长啊，主要是给它增加一些风味。大部分的是不过桶的。所以我们经常在喝新西兰酒的时候，特别是马尔堡的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这个 Cloudy Bay 啊，云雾之湾啊，这个酒啊。然后认为它是这个马尔堡或者新西兰的一个标杆啊，然后这个酒确实做的品质非常的高啊，也有非常好的典型性。 现在呢，由于全球变暖的关系呢，新西兰的葡萄酒或者说马尔堡的葡萄酒的风格有略微的一些变化，然后会变得更加圆润一点，因为之前酸度会更高更凛冽，然后更加那个酸度更像刀锋一样啊，青草的味道会更多一些，有更多的像这种柠檬西柚这样的风味。那现在呢，随着气候的慢慢的全球变暖，所以它酸度会变得更柔和一点，没有那么凛冽的酸度，酒体会稍稍重一点点，然后有更多的一些桃子杏啊，有更多的这个百香果这样的一些热带水果的风味出来，所以整个风格在有一些变化。嗯，
所以就是这个全球变暖对于葡萄酒的这个味道的影响上面，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蛮明显的。对，
哦、
对。但你今天仍然可以找到这种非常传统的，或者说之前的这种冷凉气候的这个长相思，在新西兰这边啊，在马尔堡这边仍然能够找到啊。
那它是会在技术上面控制一下呢，还是说这个葡萄品种葡萄本身的这个天然的这个部分？
这跟气候有关系。嗯，这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一些高端的一些马尔堡的这个酒呢，它是我们刚刚说有三个子产区对吧，然后它是各个子产区单独酿造啊，形成自己的风格。那对于一些大一点的品牌来讲，它可能各个不同子产区收来的葡萄可能在一起酿，然后做一个相对更复杂一点的，或者说这个风格更加统一更加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商业酒款啊，都有可能。
嗯嗯，那我们从这个马尔堡下来之后，如果继续到底下还有其他的产区？
对，我们就到那个叫 Canterbury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Canterbury 当然是在这个叫 Christchurch 的那个叫基督
城、嗯、
啊，这个产区其实很小，这个产区在这个Christchurch 的北边一点，有个很小的一个产区。葡萄品种，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由一些小山组成的一个小盆地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它气候相对会比较温暖一点，它会种很多不同的葡萄品种，最主要的是这个长相思，当然还有这个霞多丽，黑皮诺，还有雷司令和这个灰皮诺这样的啊。种植葡萄品种最多的是马尔堡啊，刚才我们忘了提到一点，马尔堡是几乎就是新西兰的葡萄品种都有啊，都有。除了赤霞珠和那种比较希腊这种热一点的以外，几乎都有啊。
嗯，那就是像提到的，比如说像坎特伯雷这样的地方，它在风景上面或者美食上面有什么推荐？
嗯 ，Christchurch 这个地方啊、坦率讲，我没有在那待过啊，我对那个地方不太了解。那个地方更多是个大学城，
嗯，
有很多的学校，
嗯，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在新西兰上学的朋友在那边待过。
嗯嗯，而且就是当我们进到这个南岛之后，会发现其实南岛的地貌和北岛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它
不一样。
对它是非常多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非常多山。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再往南就是这个所谓的南阿尔卑斯山啊、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会看到下面全是山。
嗯
而且是雪山啊。
对，它就是在新西兰海拔最高的山也要3700多米。我记得就是在南岛上面。嗯，
对，所以你再往南，从 Canterbury 再往南去那个皇后镇，皇后镇其实是一个冬天滑雪的地方，夏天当然就像你说的那个徒步的一个好地方。
嗯对，皇后镇的附近也有一个小小的产区哈。
那个产区其实蛮知名的啊、它有好几个产区组成、整个形成了叫 Central Otago 中奥塔哥这样的一个产区、这个产区呢出产非常优质的这个黑皮诺，啊，在全世界都能够这个排得上号的这样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产区。
嗯，它的就是它这么优秀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三九五大狗的黑皮诺其实跟我们知道的这个叫勃艮第就是风格上面不太一样，在三九五大狗这个地方呢，它基本上它有一个就上面有一个臭氧的一个空洞，因为它紫外线相对会比较强一点，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地方的黑皮诺，它的这个皮会比较厚一点，颜色会更深一点，所以它的这个单宁的结构会更强一些，整个 芳香的程度，就芳香的这个就 profile 啊，这个 aroma profile 跟那个我们在这个勃艮第会不太一样，可能更偏向黑色水果多一点啊。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勃艮第那边可能红色水果更多一点啊，
就感觉会酒体是不是给啊？我都怕
会稍稍重一点，
重一点，对对对，
对丹宁会更硬一点点。
嗯，我老怕我描述的那个词汇说的不太专业。
是，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给我们的对酒体也会那个更加的厚重，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嗯，那这样的话，其实配的食物上面也可以相对味道重一些吗？
啊，对，我们在配食物的时候，可能除了我们传统的配一些家禽。啊，一些野味以外，我们还可以配一些，就是牛羊肉没有问题，
嗯，
啊，没有问题，特别羊肉，
嗯，
是没有问题的，
嗯，
新西兰的那个羊肉和牛肉非常有意思，他们主要是草饲的，主要是吃草的，所以它没有那么肥，它脂肪含量没有那么高，啊，所以不像那个澳洲的情况，其实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澳洲呢，草饲为主，但是会有若干时间的一个育肥、谷饲的一个阶段，啊，就形成它相对会比较多一点的这个脂肪。所以从美食的角度上来讲，两个不太一样，嗯，看你个人的喜好啊。
嗯，对，那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几乎是把这个从北往南，然后把新西兰的这些酒的产区啊，大体的走了一下啊，那。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做一个跟葡萄酒品酒之旅的话，如果只有十天时间，您会推荐哪些酒庄呢？或者说哪些产区一定要去的？
我觉得我们刚才说下来的这几个地方一定要去啊。
哇，那已经是我觉得15天的时间。
可能要不了啊。
哦，真的吗？哦 ，OK。
对，如果有十天的时间，应该是非常充裕了。
嗯嗯，
应该非常充裕了。
嗯，
比方奥克兰，你下来以后。你可以在奥克兰待2天，
嗯，
去他的这个激流岛啊，这个是一定要去的。然后你可以在霍克斯湾待2天，啊，然后你可以在马尔堡待1天，啊，这就有5天的时间了。然后你可以在惠灵顿待1天，然后 Nielsen 那边待1天以后，马尔堡你可以待2天。Canterbury 因为比较小，所以你可以略过它，直接去到这个皇后镇你可以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待2天到3天都可以，
嗯，
啊，你要愿意去，你可以其实安排很多东西，
对对，
很多内容，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去新西兰真的是除了葡萄酒之外，然后这种户外探险或者说户外徒步的，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组合，
对，
嗯，
而且新西兰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你比方说蹦极，
嗯，是，
对，蹦极是新西兰发明的啊。第一个商业蹦极的地方在哪呢？在那个皇后镇往那个产区，往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Mountain Difficulty 走的那半路，
嗯，
有一个地方，但是那个你要提前预约，啊，那个还蛮热门的，
嗯，对，还有很多这个水上运动也可以参加，
对，水上运动，因为在马尔堡那边，马尔堡的北边一点是一大片峡湾，叫 Marble Sound。那边呢，当然你可以，比方说，如果人多一点，你可以租一条船，
嗯，
然后可以开出去，很安静的在那边待，因为那边几乎没什么人，
对，
那个峡湾里面几乎没什么人，
嗯，其实会给人感觉就是新西兰真的是一个动静皆宜的地方，嗯，
而且在新西兰你一定要吃它的海鲜，奥克兰有非常好的海鲜，
嗯，
然后搭配他们的葡萄酒。非常棒
啊！我觉得听起来都特别的享受。那我们其实今天的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我想留一点时间，然后就是补充一下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的，就是关于就是新西兰它的葡萄酒产业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然后但是它呢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那可能对于我们是有很多的这种借鉴的。那从您的角度上来讲，您觉得哪些点是比较有特点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种葡萄啊，酿葡萄其实可能相对比较简单一点，酿酒可能相对简单一点，都比较规范啊，比较好弄。就种的部分其实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问题， 你包括我们的那个葡萄苗有很多都是带着病毒的，我们的脱毒工作做得不太好啊，育苗的工作做得不是很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么说吧，就是说育苗的这个工作呢，它不是一个商业的事儿啊。我曾经有朋友呢去做育苗的工作，然后他发现不挣钱啊，还要亏一些钱，因为大家那个他苗弄好了以后，他卖给某一个酒庄，那个酒庄买了他第一批以后就不会买后面了啊，他自己去那个自己去这个克隆就好了啊，自己用那个扦插的方式去做后面的工作。所以这些基础的工作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协会啊，或者是组织啊，非盈利的组织去完成这些基础的工作啊。所以这是我们所欠缺的。
嗯，就是要从这个最根本的这个部分，
最根本的这些东西，对。
OK， 那可能到了这个节目最后啊，那我觉得会不会要跟我们提一下，如果说继续这个葡萄酒地图的话，如果下一站你会推荐哪里？我们已经走过了法国，然后走过了新西兰，一个旧世界的，一个新世界的。那我们下一站，
那我们如果在新西兰
啊，好，你继续
停留的话，那如果要往下走，我们一定要跨越海，要么是往西是澳大利亚，或者往东到智利。
嗯，对，那我们就是留一个小小的念想，然后和为之去旅行，我们过几周再继续聊我们的葡萄酒之旅。嗯，好，那谢谢姚老师。
谢谢。
嗯，谢谢大家。和为之去旅行，我们下期再见。